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恳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这个奥秘，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再一次重新得力，愿你的百姓得到造就，愿你自己的群羊得到草吃。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再次回到敬拜这个题目，那为什么我在讲这一系列的这个讲道关于敬拜呢？因为敬拜是何等的这个重要。人的这个堕落从哪里开始呢？从人去拜偶像而不去敬拜侍奉造物的这个神。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到亚当夏娃看中了那个果子，或者更具体一点，看中的是他们能够像神一样能知善恶，而把神的诫命就放在一旁。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保罗形容这个堕落的人是这样的形容，保罗说他们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是敬拜侍奉造物的主。那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人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把他们自己放在整个宇宙的这个中心，而不是把上帝放在他们的这个生活里面的这个中心。他们选择了去拒绝上帝的这个话，而相信他们自己的这个判断。明明上帝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有分别三个的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他们判断的这个结果，这个果子是好悦人眼目，悦我的眼目，好做食物，能使人有智慧，然后就把这个果子给吃了。所以他们把自己的这个旨意取代了这个上帝的这个旨意。他们所爱慕的，不是上帝自己，而是要把他们自己取代于上帝，像神一样能知善恶。那什么叫做像神一样能知善恶？就是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制定善恶的标准，制定道德是非的标准，制定价值的这个标准。这个就是人堕落的这个来源。当人堕落了以后，人的理性、人的感情、人的意志，人的理性、人的感情、人的意志，全部都离开了上帝，对，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个亚当夏娃堕落的这个结果，人把自己放在这个人生的智慧，人生的这个中心，而不是把上帝放在他们的中心。他们用偶像而取代了这个真神。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形容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保罗说这个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脱离偶像，归向神，要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就我们脱离了偶像，归向神，要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在干什么？在敬拜上帝。在启示录里面，在永恒里面，在敬拜上帝不是在割草，不是在换电灯泡的这个管子不是在厨房里面来清理餐具，而是在敬拜。那有的人就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在天上我们毫无止息的永远在那边敬拜神，那会把那个丝琴跟这个领唱会累得半死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这个敬拜，我们可以从一个狭义的这个角度来看敬拜，也可以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看敬拜。狭义的角度，敬拜是我们礼拜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个正式的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敬拜。那广义的角度看敬拜是什么？广义的角度看敬拜就是你这一生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作为神的子民，作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你这一生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敬拜。那这个就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敬拜的人生，我们一生就是我们的这个敬拜。All of life It's an act of worship. 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我们在家里面所做的，我们的一生，我们在工作场合里面所做的，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所做的，我们的一生就是敬对神的一个敬拜。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读了罗马书这个十二章的这一段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这样的写的。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所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 OK， 那在这个这个是新译本圣经。 OK 啊，这个新译本圣经，那我们看到挂号里面写的是什么？挂号里面写的理所当然的侍奉，或义属灵的敬拜。那我故意把这个挂号里面的这个句子留在里面，这个不是失误，这个不是我在 copy 贴经文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而是这个是另外一个翻译的这个方法。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这是个属灵的敬拜，这个反而是我觉得是更正确的这个翻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 ESV 啊，这个英文最新的圣经版本 ESV 这样的翻译的 ，ESV 翻译的说 ，to present your bodies as a living sacrifice, holy and acceptable to God, which is your spiritual worship, which is your spiritual worship， 这是你灵里的这个敬拜 ，OK。那这个 ESV 版本出来之前的话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是最好的英文翻译版本。那应该 NIV 英文翻译版本是什么？ This is your true and proper worship。 所以我们看到 ESV 也好或者 NIV 也好，翻译用的这个字的话不是侍奉，而是敬拜。所以的话，这个是会简单一点来讲的话，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这是你们一个属灵的这个敬拜，我觉得这个是比这个侍奉更好的一个这样一个翻译。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这个很重要？那在我在讲的这个关于敬拜的时候，我提过，这个敬拜广义的来讲的话，跟侍奉是同一回事情。敬拜。整个人生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你的前面的神的面前的一个敬拜，也是你对神的这个侍奉啊。所以你对神的敬拜就是你对神的侍奉，而你的侍奉就是你敬拜的行为。那我再讲一下，你对神的敬拜就是你对神的侍奉，而你的侍奉本身是一个你的敬拜的一个行为，Your worship is your service to God. Your service is your act of worship. 所以的话，这个很重要。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侍奉耶和华的人就是敬拜耶和华的人，敬拜耶和华的人就是侍奉耶和华的人，这两个是通用的。在这个在利未记里面，这个侍奉这个字呢，是可以用来形容。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宗教的这个礼，宗教的这个活动，这个统称都可以称之为这个侍奉，在圣殿里面所做的这些宗教的这些活动。所以的话，这个敬拜这个字跟侍奉，这个字也可以翻成敬拜，也可以翻成侍奉，这两个是可以互换的。这个所以为什么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这个 ESV 跟英文版本里面的话，翻译的话都是翻译成敬拜，这是翻译。那为什么我说敬拜在那里翻译是比侍奉更这个适合的一个更好的翻译呢？为什么？因为上下文讲什么？上下文说，献上当活祭。献上当活祭的话，这个 context 上下文就告诉你，这个在这里讲的是敬拜。所以我说这个翻译的版本的话，这个这是你们灵里面的一个敬拜，是更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翻译。所以敬拜跟侍奉这两个字是可以互用的。所以你看这个摩西跟法老王去谈判的时候，摩西跟法老王说，耶和华说什么？容我的百姓走。让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让他们可以干什么？ 有时候讲的是敬拜我，有的时候讲的是到旷野里面服侍我。那到底是敬拜神呢，还是服侍耶和华呢？同一回事情，同一回事情。所以这个，那这个东西很重要。那保罗为什么？保罗讲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啊，对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着圣洁而蒙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这是你们灵里面的一个敬拜。这个什么意思？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是你们一个属灵的一个 act of worship， 一个属灵的敬拜，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整个人是为上帝而活的，而不是为自己而活的，就是这个意思，为上帝而活。这个，那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到身体呢？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到身体？这个，因为今天我们为神而活的话，我们又一定会牵涉到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必须用到我们的身体。那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在这里讲到，我在用我的眼睛来看我的讲稿，在看你们啊，偶尔也会看看后面投影的投影的这个图像等等，是这样。那你在这里听讲到，你在用你的耳朵，你的耳朵把这个声波传递变成到信息，然后你的大脑去在处理这个声波的这个信息，然后把声波的信息 decode 以后变成一些思想上的理念，然后你在那边琢磨琢磨，今天早上崔牧师讲了是不是合乎圣经，有没有偏离主题，是不是这节圣经所讲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光是听一个讲道也好，我用我的喉咙，我有透过我的声带发出来声音里面有这个传递一个思想，一个理念，一个信息，然后你再处理 process 这个信息，然后你思考背后的这个意义，然后看看今天所讲的跟你所读的过去所读的经文跟你所学的神学是不是有抵触，还是是 in agreement。 所以的话，所以我们对神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要用我们的这个身体来执行，来 carry out。 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把身体献上当作圣洁而蒙所悦纳的这个活祭很重要，因为你要了解保罗写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他所面对的这一群的听众愿群，这一群受众，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写这封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在罗马帝国时代，那如果你熟悉西方历史的话，你知道在罗马帝国之前是希腊帝国啊，有一个很会打仗的一个王叫亚历山大大帝啊，前几年还拍了他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电影。所以的话，这个虽然这个保罗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可是大部分地中海附近国家的这些有文化的这种思想呢，都是受到希腊哲学的这个思想，受到希腊文化的这个思想。那这个希腊古希腊的这个哲学思想里面，他们认为这个灵魂是好的，非物质的是好的，而物质的是坏的。那这个叫做古希腊的二元论 dualism， Greek dualism。 他们认为这个非物质的是好的，物质的东西是坏的。物质的东西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包括我们的身体啊。所以为什么你读到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些这个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以后，结果他们没有结婚，然后继续跑去这个妓女院找这个妓女。那保罗说不可以这样子，你们现在信了主不可以这样子。罗马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对不起。那到了第七章，他跟那些人讲什么？你们自己应该有自己的配偶，应该结婚，你们身体的需要应该在婚姻里面得到满足，而不是去继续按照你们以前的这种方式跑去妓女院去找这个妓女。为什么那些人会有这种思想呢？因为那些基督徒认为反正身体是不重要的，身体是败坏的，毫无价值可言，所以你用你的身体去做什么事情，这个对神来讲不重要，因为神要救的是你的灵魂。这个是他们的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那其实这种思想不只是古代有，今天也有这样子的思想。 今天我们多多少少会受到这种古希腊的这种二元论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弟兄姐妹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一个爱人灵魂的心，有没有？我听过很多次，很多人祷告会求神赐给我一个爱人灵魂的心。所以你光他爱他的灵魂，他的身体怎么样无所谓，是不是？他生病就生病，得癌症就得癌症，你不 care 这个事情。或者他家里在那边坐月子，没有人来帮忙，很困难等等，这是他身体的事情嘛， right？ 你只要上帝给你赐给一个爱他灵魂的心啊。所以的话，这个是受到这个二元论的这种思想。那真正的我们应该爱的是整个人，整个人。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是拯救我整个人，不是单单拯救我的这个灵魂。所以我们还盼望身体得赎，将来我们会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像耶稣死里复活的身体一样。我们要去新天新地，我们的灵魂再一次的回到我们死里复活的身体，然后整个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跟神居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带的是这样子的盼望。所以虽然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败坏啊，或者是我的 A1C 一点一点的在增高，最近降下来一点，感谢主。不过我们有这个盼望，有一天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疾病啊。这个我在天上，我对他的盼望是每天吃完饭以后珍珠奶茶有一杯，不需要担心血糖会飙到多高。这个，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在神的眼睛里面看的是宝贵的。耶稣基督买赎了我们，不只是我们的灵魂，也买赎了我们的身体。那有一天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不相信将来有死里复活的事情。保罗说，怎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会有死里复活的这个事情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到希腊人的二元论的这种思想，他们认为上帝有一天要把我这个身体啊，这个死里复活，这个是多余的事情，不值得去做的事情，是这样。所以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整个人，在神的眼睛里面看为是宝贵的。我们的整个人在神的眼睛里面看为是宝贵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在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一些这个中国的一些老传道人写的这些书啊？那老传道人，这些老传道人啊，把自己的身体叫做什么？你知道吗？这是臭皮囊，臭皮囊。他们不照顾自己的身体 ，OK？ 他们认为反而就是身体有病啊，一身是病啊，这个才表示爱主，这个才是属灵等等 ，OK？ 那这个是错误的这种思想，错误的这个思想。我们的身体是极其宝贵的，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来买赎我们。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好的，是神所悦纳的。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是好的，是神所悦纳的，是被神所使用的这样一个器皿，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那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上帝创造了人，他最伟大的这个创造。那上帝创造了完以后，上帝讲的是什么？他所看的这一切是什么？很好 ，very good， 很好。不是单单的好，而是 very good。 那上帝说非常好的甚好是什么啊？包括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在里面，是上帝所造的，是 very good， 是很好的。那就算人堕落了，就算人堕落了，那今天我们的身体还是好的。虽然我们身体现在受到这个老化的这个折磨，我们身体会一天比一天的这个败坏，这个可是我们身体本身啊，本身是好的，是这样。你想其他的上帝所造的这个物质界的这些东西本身是好的，所以这个当保罗说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所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就表示说上帝要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身体来为上帝而活，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去做？为什么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来为上帝而活？这个因为自从人堕落了以后，人就过着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为了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上帝而活。 这个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走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我们走的人生的道路，我们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好像这个宇宙里面没有这位神，差不多是这样的啊。你的求学，你的读书，你没有把上帝考虑在里面，你的婚姻，你的追求你的当年追求你的另外那一半等等，你的移民所做的这个规划等等，你的儿女，你怎么样运用你休闲的这个时间，你各种不同财务或者是财产的这个支配等等，我们都没有考虑到上帝。我们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好像我们对上帝不欠上帝任何事情一样。那这个是错的，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拥有这一切。那可是我们人 go through life， 我们人过的这个生活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那今天上帝拯救了我们，上帝拯救我们以后要我们干什么？上帝拯救我们以后，上帝不只是单单的给我们多了一个宗教生活，我们礼拜天或者礼拜五晚上，我们现在多了一些宗教活动，或者礼拜三晚上来祷告会等等等等，而是上帝要我们开始过的一个新的一种生活方式。那这个生活方式是什么？这个生活方式是为了上帝而活。那你说哦，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No， 这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话，人的一生就是为了上帝而活的。那亚当夏娃犯罪了，犯罪的结果，我们现在不是在为了上帝而活，我们不是在敬拜侍奉造物的神，而是敬拜侍奉被造之物。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上帝有保罗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在另外一个地方，哥林多前书10:31，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你们不论是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是要为神的荣耀而行。这个就是为上帝而活。那我们为上帝而活，我们人生当中最普通的事情是什么？吃喝，你每天都要吃的，哎，你不吃的话，你对某些人来讲血糖就飙低，哇，这个很危险的事情，赶快一定要找东西吃了，满头大汗，等等是这样的。那最普通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些事情，或吃或喝，保罗说这一切，不论你做什么，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去行，这个是敬拜。这个是敬拜的人生。所以今天你的敬拜不是单单你在教会里面，然后你在这里唱诗赞美神或者参加一些服事，而是你整个人生就是一个敬拜的一种表现，是一个 expression of worship。 你整个人生是一个敬拜的表现。换句话说，今天你在家里面，你在洗碗的时候，你是在为神的荣耀而去行；你在剪草的时候，你在为了神的荣耀而去行；你在上班的时候，你为神的荣耀而去行；你在维修你车子的时候，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去行。你在家里喂你的猫的时候，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去行。那平常我们家喂猫以前是我负责的，后来交给我儿子去负责，因为他很喜欢那个猫。那我说不要你跟这个猫玩啊，这个照顾这个猫你也要负责。那是他的这个猫粮的碗啊，你要去固定的放粮在里面。那如果你忘记的话，后果是什么？他会肚子很饿，哎，然后他就会四处找吃的，甚至是破坏家具等等等等，是这样。结果有一阵子这个儿子就忘记了，我说这个不是太荣耀神，所以。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你烤肉活动，烤肉也好，你制作海报也好等等，这一切每一样你所做的都是来为了神而做的，是这个也是荣耀上帝的。所以不论你们是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行。如果人没有犯罪，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话，我们人就会过得这样这种生活。可是现在我们人堕落了，堕落了以后， 结果我们是为了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了上帝而活。
嗯，
上帝的荣耀我们想都没有讲都没有想过。那今天圣灵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啊，圣灵重生我们，重生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个心，把我们的旧的这个 nature， 我们的这个实心给改变过来，赐给我们肉心，让我们开始去能够去学习来过着上帝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所以的话，这个神把他的这个典章律例写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本性 nature， 神给我们新的这个一个生命，从圣灵而来的这个生命。那今天我们可以开始学习来为了神的荣耀而活。那今天早上是上帝分别为今天是上帝分别为圣的日子，所以今天早上你坐在这里敬拜上帝，为什么？因为圣经是这样子吩咐我们的。六日我们要去工作，第七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安息，我们要把一起来神面前集体的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个是敬拜的这个人生，你整个人是为了上帝而活。那如何啊落实这样子的这种理念，过一个敬拜的这种人生？是不是敬拜的人生是单单那一些啊为神做了很大的所谓 quote unquote 牺牲的，是不是啊这个去非洲当宣教师啊等等，或者到很艰苦的这个地区的地方去当宣教师？这个我想不是。这个其实这里讲的献身，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为了上帝而活。那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为上帝而活？为了上帝而活，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提到这个重要的这样的这种理念？因为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是扮演一个桥梁的一个 bridge， 一个桥梁的这样一个角色。在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他的教义从哪里开始教导呢？教义的话是从第一章的这个十六节到十一章的最后一节，从第一章的十六节开始到十一章的最后一节。那这么长的这一段圣经，保罗是在讲这个救恩的这个教义。然后从第十二章的第三节开始，然后保罗在这里开始就教导如何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慈悲，认识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也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一章的最后这一节，当我们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英文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翻译 In view of God's mercy， 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慈悲，那上帝的慈悲是什么？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一直到十一章最后一节，当我们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应当的回应是什么？所以这个十三章的这个十二章的第三节开始一直到十五章啊，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具体的怎么样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怎么样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去活。那具体一点来讲呢，保罗要我们做什么呢？保罗就是很简单的让我们履行我们各种不同的义务 obligation， 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各种不同的这个义务。那这个义务很多，那第一个在教会里面的这个义务，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义务 obligation这个十三，譬如说十二章的第三节开始，我们读到，保罗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为了你们个人说，不可以自视太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当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好像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各种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照样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互作肢体。”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有说预言的就应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说，服侍人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去服侍，教导的就应当照着恩赐教导，劝慰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劝慰，把财物分给人的要真诚，领导的要 殷勤行善的要乐意啊。保罗在这里讲，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这种义务。那简单一点来讲的话，这个义务是什么？义务就是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在一个团队的环境之下，怎么样来发挥出来？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啊。简单一点来讲，就是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来扮演上帝要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来发挥出来，用来建立教会。那这里讲的恩赐有包括很多不同的这个恩赐，有第六节说有说预言的，啊，这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教导圣经的，那有服侍人的，然后第七节有服侍人的，有教导的，那第八节说有劝慰的，有把财物分给人的，这个就是怜悯的这种事工，有领导的哦，还有行善等等，那。这一些都是各种不同的属灵的这个恩赐，那我们要用我们各种不同属灵的恩赐在教会里面，那怎么样在一个团队的情况之下啊，互相搭配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怎么样来用属灵的恩赐来就把这个教会给建立起来。那所以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种恩赐啊，这个有的人有教导的这个恩赐，那我有教导的这个恩赐，可是我没有教小孩子的恩赐，所以我看到能够把小孩子教得服服帖帖的，我特别的这个佩服。我太太有教小孩子的恩赐，可是她没有教导成人的恩赐。那她能够去搞小孩子的事工，把这些孩子们搞得服服帖帖的，我看到我说，还有她可以想出很多奇葩的方法来教导圣经，啊。这是一种属灵的这种恩赐。有的人有安慰人的这个恩赐。啊，这个安慰的时候使人非常受用啊，我太太是属于这种人，来，所以有的人有音乐上面的恩赐，那我是绝对没有音乐上的恩赐，所以这个五线谱是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音乐是不及格的，那就跟你们讲一声啊，所以这个有的人有修理的这个恩赐，有的人有做关怀的这种恩赐，所以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人啊，有不同的恩赐。有的人有管理的这种恩赐，把事情给管理的这个，这个有条有序的是这样。所以教会里有不同的恩赐，那像上帝啊，我们把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来发挥出来，尽我们的这个义务。那这是一个开始而已。开始而已，为神而活啊！第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把上帝托付给我的恩赐，然后能够发挥出来。那还有什么呢？在十二章的第九节到二十一节，讲到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的这个义务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人际关系上的义务。这个包括什么？这个包括对其他基督徒的义务，然后对这个非基督徒的义务。十三章的一到七节是对我们对政府的这个义务。那包括顺服这个地上掌权的，等等，然后我们纳税的义务啊，纳税的义务 ，OK， 在十三章的六节到第七节，然后第十三章的八到十节，我们讲的我们对灵舍的这个义务，我们对我们社区我们灵舍的义务，十三章的这个十一节到十四节讲我们对社会的这个义务，然后十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是我们对软弱弟兄的这个义务，所以我们看到，这么长的这几段圣经啊，从这个十二章的第三节一直到十五章十三节，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尽各种不同的这种义务。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他认识到我的义务是什么，我的 obligation 是什么，我对不同的 party 不同的人群我的这个义务是什么。不成熟的基督徒，我来教会很久了，结果没有人来关心我，没有人来，我生病了没有人来关怀我，等等等等等等，他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义务，他只意识到别人对他的亏欠。那圣经说我们在爱心上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对人是亏欠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把身体献上当作圣洁而蒙所悦纳的这个活祭，不是说我们做一些很一定要做一些很特殊的事情啊，比如说 去一个花六个礼拜的时间去一个什么祷告山上面去搞自己私人的一个退休会等等等等，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保罗说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啊，我们活出来我们当尽的这个本分，我们当尽的这个义务，那我们做的目的这个很重要，做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神的荣耀而行，不是要得到人的赞赏，不是要得到牧师的认可，而是为了上帝而去行，为了上帝而去，这个是怎么样来把身体献上，做神所圣洁而蒙所悦纳的这个活祭。这个，所以我们是为了上帝而活，为了其他的人而活，这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所以这个所以保罗说，保罗的十二章的第三节到十五章十三节，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你怎么样为上帝而活，啊，为了灵舍，为了别人而去活，这个就是把身体献上，做神圣洁而蒙所悦纳的这个活祭。所以保罗说，这是你们一个属灵的敬拜，这也是你们一个属灵的敬拜，这是一个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这是一次敬拜的人生。所以什么是敬拜的人生？敬拜的人生就是全人的敬拜，全人的敬拜就是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活在神的这个面光之中，所以罗马书的头一半是讲教义，基本教义，是第一章十六节一直到十一章最后一节，十二章一到二节是一个 bridge， 是一个桥梁，然后十二章第三节开始到十五章十三节，这个是告诉你怎么样去活出前面的教义，尤其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你成就的这个救恩是什么。为神而活容不容易？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话就很容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百分之一百为神而活，绝对是如此，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了。那亚当夏娃犯罪了，犯了罪的这个结果，犯了罪的这个结果，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了。对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来讲，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不是困难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堕落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我们不是在过着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而是过着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我们不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去服侍神，而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的利益而去过活。那有一个牧师讲，活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活祭最大的问题是，他常常会从祭坛上跑下来。所以我们，所以为神而活是一个挣扎，是一个 struggle 这样。因为人堕落了以后，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旨意取代了上帝的这个旨意。我们不可能按照上帝所制定的标准去过活。上帝知道这个，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个？上帝知道这个，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个？那怎么办？公义的神能不能降低他的标准？算了，亚当夏娃犯罪了，通融一下吧，降低标准，让你去过关啊。 consolation prize， 每个人都有份啊，就像这个现在的这个奖牌一样， OK， 参与者也有一份等等等等，是这样啊？不行的，上帝不能降低他的标准，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不能改变的，在他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在它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那怎么办？怎么办？上帝既然不能改变他的标准，上帝的要求就是这样，怎么搞？那怎么办？上帝解决的方法是派一个代表来，派一个代表来，为了你，为了我，过了一生上帝为中心的一生，过的是敬拜的一生。那这个代表是谁？这个代表就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立约的代表，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立约的代表，耶稣过了无罪的一生，耶稣过了全人的敬拜的一生，耶稣为了他的百姓过了敬拜上帝全人敬拜的一生。当今天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对你很多人来讲，可能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也许20年、30年，甚至40年前的事情。当你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刹那的时候，上帝把耶稣过了这无罪的一生，全人的敬拜的一生，上帝把他的义归算在你的账号上面，归算在你的身上。所以今天当上帝看你跟看我的时候，上帝看到的不是我们的亏欠，上帝看到的是他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立约的代表，作为我们的代表，他所做的就等于我们所做到，他所成就的就等于我们所成就的。所以这个是福音。福音不是说我们爱主，我们为神摆上，我们做了这一切，上帝才悦纳你。福音是说，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刹那，可能是很多年前，当你信耶稣的 the moment， 你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你的账上。在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起，在上帝的眼睛里面，上帝所看到的是完美的。这个完美不是你跟我是做到了，这个完美是我们的代表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做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的这个意义 ，in Christ， 在基督里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所有属基督的也是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的也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基督有什么？基督有的是荣耀，基督有的是整个万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基督拥有的是新天新地，这是上帝对他过了无罪的一生，顺服上帝死在十字架上面给他的这个奖赏。那我们是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个叫做教会。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头所有的身体同样的也是有的。那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是羞辱，我们有的是失败，我们有的是羞耻，我们有的是我们的罪。那这一切呢？这一切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福音。所以每个礼拜天早上，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再次回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对你对我来讲啊，有什么有什么意义？所以今天耶稣为了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为了我们过了敬拜上帝的一生，上帝把他的归算给我们。这是我们的身份地位。然后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拯救以后，让我们重生的，也许很多年前重生那一刹那的时候，圣灵进到你里面来，继续在你里面做拯救的工作。耶稣是为了你的身份做了拯救的工作，圣灵是在你的生命里面继续做你拯救的工作。怎么样做拯救的工作？圣灵透过圣经，透过圣经在你里面来改变你，来做这种心意更新的这个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个工作，让你 become what you are，让你活出你新的这个身份地位，也就是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地位。这个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他的百姓所成就的。啊，我们下一个礼拜天我们继续来回到这一段圣经里面看，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活出不同的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知道你接纳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我们所过去，我们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你接纳我们，因为你是在耶稣基督里悦纳我们。你所看见的不再是我们的污秽、我们的肮脏、我们的败坏、我们的残缺不全，对你的爱、对你的摆上，看到的不是我们的这个残缺不全的侍奉，你所看见的乃是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立约的这个代表。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圣餐的面前的时候，让你再一次的让我们重新得力，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重新得力，奔跑天国的道路。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